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应该注意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一开始就有两个字，就是那时。那我们应该了解那时是指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前面复习一下，了解那时是什么时候。在第十一章二十节，我要你们注意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耶稣提到那些在加利利的城市拒绝耶稣还有他的福音然后他就咒诅他们，因为他们拒绝相信他。那在第十二章，差不多整章就是记载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如何一直不断的很固执地拒绝耶稣，拒绝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包括在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整章几乎都是耶稣跟这些宗教领导人就是有冲突然后就是耶稣蛮激烈的责备他们那第十三章也是稍微提到这些，包括在第十节耶稣的门徒就问他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要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然后耶稣继续讲以赛亚的话，关于这些一直不断的拒绝他，然后耶稣现在就不让他们听因为他们一直不要耶稣，要拒绝耶稣，要除灭耶稣。那在第十三章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回到他的家乡然后他们那边也拒绝相信耶稣所以那时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看到一些人，特别是宗教领导人就是反对耶稣，拒绝他，甚至想要杀他。所以不奇怪第十四章一开始就提到约翰，施洗约翰如何也是被逼迫，也是被杀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一段十四章的第一段，就是一到十四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很可以说很可怕的，也是残忍的事，也是可以看到人的罪是很明显。首先这个希律他娶他哥哥腓力的妻子，那这个腓力当时还没有死他还是跟他的妻子结婚，但是这个希律跟他的太太就结婚，然后施洗约翰就说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应该的。然后当然希律很生气，现在他的新的妻子也更生气希律本来要杀他，但是他知道众人看约翰应该是先知，所以他不敢但是当希律有这个生日会的时候就给他妻子这个 希罗底继位啊，因为希罗底的女儿就跳舞啊，其实这也是奇怪啊，为什么叫你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这样跳舞就不太适合啊，反正她跳舞就让她很开心啊，然后就起这个不应该的事，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有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虽然他起这个事，他也不一定需要跟从他的事来做啊，因为是不合理的事。但是因为他怕众人所以他就允许，就真的是把施洗斩了啊，是蛮残忍，就是蛮可怕的事情。所以约翰就是这样死了。那这个约翰跟耶稣是非常连接在一起，就是很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当然是亲戚，这个约翰是耶稣的你说表哥那所以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我想耶稣听到这些，这他就是难过，他也是人，所以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些情绪他会难过。一方面他是他的表哥，他是亲戚另外一方面有可能他也就在想，其实将来不久我也会面临到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蛮不应该的，也是一个蛮可怕的死，很残忍的死。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是够痛苦的事情，但是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已经也是被打得半死，是蛮可怕的。那就像约翰根本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耶稣更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约翰这样受死被杀了，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预表耶稣将来也会照样，并且耶稣自己我想他可能不同的事情难过，一个就是他的亲人就这样被杀了，另外一个耶稣有可能知道，就是因为约翰就是耶稣的先知，他们两个是他们讲同样的事情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所以也是可以说因为耶稣的缘故约翰也是受苦那另外耶稣也就像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非常忧愁非常难过，也向他的父祷告，甚至说若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拿走，但是我还是愿意做你的旨意。所以就像他在克西马尼里面就是单独跟他的父祷告，现在他也是想要好好的跟他的父沟通然后也是好好就是想他将来要面临的事情在耶路撒冷。好，这个第一段我想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继续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接下一段。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了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他们，递给门徒，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好，这段我们首先看第十三节之前也提过，耶稣听见关于约翰的事，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好像要现在就马上去 独自祷告，但是好像他没有做到，因为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在这个这个沿海的路上，这个地上就跟着耶稣。所以耶稣出来第十四节就是从船出来就见到这么多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啊，他之后会有机会，但是现在还没有。那耶稣看到这些人，我们好几个地方 好几次在福音书经文里面，耶稣看到群众，看到他们非常需要他的照顾，他的帮助，所以这边就说他就怜悯他们，也就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那天现在已经晚了门徒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其实这个门徒这样说其实没有那么合理的，因为这个是野地附近没有什么村庄他们可以买东西吃了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但是他们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耶稣行神迹之后他们真的就会给他们吃，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拿过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接下来是蛮有意思，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那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但是这次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到注释书就让我了解，其实这个也是蛮关键。如果耶稣没有吩咐众人坐下来，如果他们都围绕着他，然后突然他们看见哇这么多食物，可能会乱，他们会一直拥挤耶稣，一直要拿食物，就是 一团乱。但是其实其他的福音书 的记者 就说也是给他们很有规矩的坐在地上，就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子。所以当有食物的时候，门徒就可以很有规矩的给他们，他们已经做好了，所以没有拥挤，就没有就一团乱，可能也是有一些被践踏了，就是老的或者小的时候就会不行，但是耶稣都连这个也都安排好。那耶稣拿着的就是饼跟鱼，那就是当时普遍的食物，所以很适合这时候他们有这些饼是他们的现在中国人的饭，他们一般 都是吃饼然后鱼，他们鱼是吃的比其他的肉多，就是常常吃的东西。那就从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就给够多的食物，就有够多的食物给不仅是五千个人，因为五千只有男生还有妇女还有孩子，所以不晓得有多少个人，可能一万一万五千都有可能好，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从这一点点的食物现在就行神迹给这么多人吃。那也是有意思的，就是最后剩下有多少食物呢？刚好十二个篮子。那为什么十二个？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十二个门徒，所以耶稣连这个都预备好，门徒现在有便当可以带走，并且这个印象会非常深刻，门徒会记得耶稣丰富的预备，也是给他们自己预备，为了在路上还有东西吃，下一餐都有东西吃。其实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这是唯一的神迹，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真的是给他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个神迹也会让我们想到旧约的时候记不记得上帝什么时候在旷野里面野地里面给他的子民吃食物呢？当然就是在离开埃及之后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四十年预备他们玛纳，还有之后也给他们鹌鹑也是一个神迹。所以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有可能是有人想到，至少我们应该想到，也是应该结论，耶稣就是上帝，就像上帝在旧约这样供应在旷野里面，耶稣现在也做，就是照样做，他也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提供这样子。那我想现在就提出一下，因为是蛮关键，关于接下的经文这个是马太的记载， 那在约翰福音记载同样一件事的时候，他有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我们读到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意思就是弥赛亚基督。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耶稣行这样 奇妙的大能的神迹，他们就要强迫耶稣做他们世上的王。哇，每天给他们东西吃，这太好了，所以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众人要强迫耶稣做王。那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接下一节第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所以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强迫他做王，他马上就是随即，就是马上立刻，就是第一次在这段经文三次用这个希腊文的字，就是立刻或者马上或者是随即。耶稣随即赶紧地催门徒上船，因为门徒可能这时候也还是糊里糊涂，众人要强迫耶稣做王，门徒可能说对 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但是不行，所以耶稣马上催他们上船离开这边，然后耶稣马上也是把众人散开，所以他们没有把强迫他做王。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现在他就可以好好的祷告，就像他本来就想要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耶稣这么做。那现在我们就看整段这个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这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这个连忙也就是马上立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或者这是第二次，马上立刻，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好，所以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指出那三个地方，提到这个马上。所以第一个，因为是马上的事情，所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绝对不要当世上的王，他第一次来不是为了荣耀地掌管这个世上的事情，他来是为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复活。所以他绝对不要这么做，所以他就是立刻马上随即，催门徒上船，把众人散开。那第二个地方，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门徒就害怕起来，但是耶稣马上连忙，就是立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所以当他的门徒有需要的时候，当然有困难的时候，耶稣马上就帮助他们。那接下来也是类似的，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马上立刻伸手拉住他，所以耶稣，这些是重要的事情，他不要做王，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一定要安慰，他的门徒，也是拯救他的门徒彼得。好， 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耶稣的确是有这个时间可以独自在山上跟他的父祷告。那当时门徒在加利利湖水面上，然后他们包这些门徒包括一些很熟悉这个加利利湖的渔夫但是虽然这个加利利湖常常会有这些暴风什么，但是这次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可能好几个钟头在这个加利利湖，但是他们如果看其他的福音书的话，他们差不多在正中间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风太大很危险，所以耶稣关心他们就在水面上走，这个也是一个神迹。我们不了解耶稣如何这么做，但是他就是这么做，然后也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门徒以为是一个鬼就喊叫起来。耶稣马上安慰他们说 Ego Eimi， 这个是希腊文我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耶和华如果是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就是 Ego Eimi， 意思就是我就是上帝，你不要害怕，就是我耶稣基督，我也是上帝，你们放心不要怕那彼得就说，如果是你，这个也可以翻译成既然是你就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就说你来吧。彼得就是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那彼得可以这样开始在水面上走，是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是因为彼得也是很厉害吗？或许彼得是这样认为，他或许认为哦，耶稣可以我也可以，不晓得， 我想不一定他那么差，但是很难说反正彼得可以这样在水面上走，不是因为他自己怎么样，是因为能力在于耶稣基督。他就是望着耶稣，他看耶稣他走在水面上，那因为他信心软弱起来，他就开始沉下去，他看 风浪那么大没有定睛看耶稣，他就沉下去了。所以他有问题是，他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自己很软弱，但是他能够走完全是因为耶稣行这个神迹使他能够在水面上走。那彼得开始沉下去，他就喊叫说，主啊救我。那你觉得彼得这样喊叫是好吗？是非常好，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彼得有困难的时候，甚至他知道他不行，他不配耶稣帮助他，因为他就害怕起来信心很软弱，但是他还是喊叫说，主啊救我，这个就是非常好。其实这个也就是信心，当你知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求上帝拯救你，因为你知道上帝有办法拯救你，并且上帝想要拯救你，这个是非常好。我们基督徒其实甚至可以说彼得沉下去是好的，他沉下去是好的，因为这样就强迫彼得了解 他不行，他不能靠自己，不能靠自己厉害可以在水面上走，或者可以 做怎么样怎么样，他非常需要耶稣，沉下去是好的，然后强迫他表达坚固他的信心，得到坚固，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耶稣，然后耶稣立刻马上就伸手拉住彼得拯救他这个是非常好的经验对彼得来说。我们之后特别是第十六章可以看到彼得还是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在慢慢训练他，帮助他成长那关于这一点耶稣很耐心地带他的门徒，他们有成长我们可以看等一下要看另外一次耶稣平静风浪现在我们 还看这个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那耶稣没有给他机会回答，或者如果有的话就是至少马太没有记载但是他疑惑就是因为他没有定睛看耶稣，他看到他的情况但是在于耶稣我们不用害怕。那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这个是 第可以说第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耶稣在水面上走；第二个神迹，彼得也在水面上走，也是耶稣所行的神迹。那第三个就是他们一上了船，风就住了。本来是那么大的风浪，但是他们一上船就住了。其实，约翰福音当约翰福音记载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19-21节的时候，他们一上船，这个船也是立刻到对岸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所以是第五个神迹在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所以难怪第33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那我想现在我们回去看之前我们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所看到的类似 的经验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这个 船上。我们看马太福音8章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其实这个蛮像彼得说，主啊，救我，对不对？那26节，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也是非常像耶稣责备彼得说，你们这小心的人，现在他对门徒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耶稣用的方法行神迹，这个让这个风浪平静了。这次是骂他，那在今天这个马太福音14章，耶稣上船就马上平静了但是是结果是一样的。那27节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27节，马太福音8章27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只有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但是我们现在在第14章，我们就看到他们跟耶稣在一起更多时间，他们比较了解，也看他所行的，就可以结论说，这是上帝的儿子。哇，标准答案所以耶稣慢慢地带他们，我们看到他们成长。那他们还是罪人，还是有软弱的地方，特别在第16章，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哇，他真的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上帝也是这样慢慢带我们，并且当我们真的呼叫求他救我们的时候，他马上立刻就帮助我们，就像他帮助彼得，并且安慰门徒他也会安慰我们。好，那我想最后我们就看最后一小段34-36节。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我们这里再次看到耶稣对众人的怜悯其实这是第三次第一次就是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从船出来就是在第14节见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的病人。现在一样，耶稣从船出来就看到这么多的人带到他那边去然后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的病人。那这次耶稣用的方式医治他们是比较特别，耶稣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很多时候就是说一句话，有时候是摸人，现在耶稣就让他们摸他的衣服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可能或许是因为人多，这样就比较快可以帮助他们，不晓得。反正关键是不是耶稣的衣服有特别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个衣服我们也可以医治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能力都在于耶稣，然后他用不同的方法，就像他现在也是用一种方法，也是透过医生，透过药或者很多不同的方法医治人，有的时候他也是直接的 医治人的。好，我想现在就可以做个总结第十四章。所以在第十四章，我们特别一开始就看到耶稣还有施洗约翰一样都受到逼迫甚至约翰就是被杀了被斩了因为他所传上帝的道。那耶稣听到这个应该是难过，他想要好好的跟他的父沟通祷告的时候可能也是想他自己要面临到同样的被杀在十字架上。但是无论怎么样，耶稣继续往前走。那他还没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每次他遇到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就帮助他们。看到 这些百姓他们的疾病他们的困难，他就医治他们，赶他们的鬼。当他看到彼得说救我救我，耶稣马上就伸手拯救他，然后也是马上安慰他的门徒。那彼得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软弱，他没有好好的专心来看着耶稣，他反而看他的环境，然后信心软弱，但是耶稣马上就拯救他。所以我想在这章里面我们特别看到耶稣上帝的怜悯。任何的人在信心里面求耶稣帮助他拯救他，耶稣马上就这么做。那不一定是像当时他医治所有的病人，他不一定会医治你的身体上的疾病，但是他会给你你最需要的帮助，特别是永生在他自己里面，因为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他也会坚固你的信心。并且当我们像彼得需要信心的坚固他说救我，其实一方面他也是说坚固我的信心，我很软弱，我信但是我信不足。那当我们有跟彼得相讲类似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去那些地方或者做那些事情，上帝会借着这些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些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跟上帝大能的道连接在一起，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聆听学习他的话，在家里里面也自己好好的看圣经因为上帝就是借着他大能的道坚固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信心。并且当然借着圣餐，他也是赐给我们他自己的身体宝血，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也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一方面的确求耶稣求上帝坚固我们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跟他的道有接触，因为借着他的道他就是这么做，我们有他的应许。所以这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看到他的恩典很清楚，耶稣就是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有的人也就是罪人。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一定会马上会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感谢主的恩典。